世界太吵，真相太远，灵魂却从未缺席。在声音里，我们不只是聆听，而是在每个提问中触摸与神的连接，还有我们自己是否还在场。当永恒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在每一次选择里，每一段对话中，你会发现信仰不是逃避，而是回应。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在场证明。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今天西西请来了我们的蛋。
哎，大家好，我是蛋。
对，不知道蛋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是西西和他的朋友们里边的那个蛋博士。他现在是博士生在读，是教会的全时服侍。另外呢，他最近也翻译了一本神学书籍。今天呢，西西就邀请了蛋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个圣经上比较有争议的话题，那就是婴儿洗。蛋为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呢？
说来话长，我自己这几年的神学研究，尤其是我现在读的这个博士学位，其实我研究的话题就是，或者最有兴趣的话题就是跟婴儿洗礼相关的。当然不只是关于婴儿洗礼这个事情本身，而是它后面背后的对于新约和旧约的关系的理解，所以它涉及到你怎么样理解整本新旧约圣经的启示。所以我现在主要研究的是17世纪的，如果听众们有听说过长老会浸信会，浸信会其实它就是从17世纪的英国的长老会分出来的。那分出来的原因就是说，我们相信彼此 90% 多的这个教义，我们的对神的认性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在洗礼方面的理解不同，以至于我们在新旧两约的关系上的理解会有不同。这个辩论呢已经持续了几百年了，从宗教改革刚刚说到英国17世纪到现在，网上如果你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辩论，双方的一个无论是文章书籍还是视频的一对一的辩论都有，所以很有意思，而且其实跟我们的信仰生活也相关嘛。特别是你有了孩子，你希望他能信主，你希望他能得救，那到底要不要给他施洗呢？
我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婴儿洗又称为婴儿洗礼，在某些基督教派里边普遍施行的一个传统。目前为止，在天主教啊、东正教还有部分的路德宗、改革宗里边是比较盛行的。但是圣经中呢，其实它并没有明文记载可不可以需要给婴儿洗礼，但圣经中呢也有提到过相关的一些圣经的依据，就比如《使徒行传》中，哥尼流一家全家受洗了，吕底家的一家也受洗了。当时提到的那一家都受洗了，圣灵感动，他们能说方言了。那一家肯定是包括妇女、老人、儿童吧，然后就是可能小孩子在圣灵浇灌之下也是受洗了嘛。还有哥林多前书中斯提凡一家也施洗了，一家嘛肯定也包括婴儿，所以这是一人信主全家得救的这种相关的依据嘛，也是相对应的侧面的佐证了婴儿洗的一个依据。不知道蛋对这个事情有什么另外的想法吗？你是支持还是不支持呢？
对，我是不支持的，我是进行会的立场。
为什么呢？
那当然我们时间很有限了，就是你刚刚提到那个全家信主或者全家受洗的这个概念呢，你其实有一个你的前设的，你刚刚讲到说全家是不是一定包含婴儿，这个一定是不一定的。就可以来看一下你刚才说的经文，当然《使徒行传》里面你说的没有错，大概有4到5处吧是讲到全家受洗的。那我觉得比较有代表性的在《使徒行传》的第16章，简单讲就是监狱的门开了嘛，那神显了神迹让要救保罗和希拉他们从监狱出来啊。所以到了29节，领保罗和希拉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所以我相信我们现在都能同意，并不是说全家人一个人信主了其他人就自动都得救，那这里的意思比较清楚，就是当信主耶稣，任何人信耶稣就得救，这是使徒行传不断在传的福音嘛。所以然后32节马上就很清楚了，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很熟的经文叫做信道从听道来嘛，听道从神的话而来。我们都是这样，我们是为什么信？因为有人把这个道传给我们了，让我们听了。那如果能听的，耶稣一直责备人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至少是你有理解能力的人，听了道信了受了洗，这个逻辑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很清楚的。所以我觉得这里没有说，他没有说有没有孩子有没有是婴孩，他也没有说有也没有说没有， 但是自然的读法，我会认为是所有听了信的人，无论你是18岁还是9岁还是12岁，你听了信的人就得救了，就很喜乐。
你的点是在于他是要有一定的理解能力，他才可以有能力去信。但是婴儿很明显他不具备这个理解能力。但是我想跟你讲，你说的这个婴儿洗，它是婴儿受洗礼，它是一个洗礼的仪式，它不是一个确信，它是一个单纯的一个洗礼仪式。我们就回到旧约。那在旧约创世纪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在家里生的，是你后裔中生的，第八日都要受割礼。其实那个时候的割礼就是能够映射到现在的这个洗礼嘛，因为它只是一个仪式。对于旧约的以色列人来说，割礼就是洗礼的仪式，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是另外的一种洗礼仪式嘛。那8天的孩子肯定什么也不知道，但是他们依然要受割礼，依然要受到这个洗礼仪式。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行呢？我们现在沿袭旧约的传统不行吗？而且还是神定立的。
你这个做的功课做得很认真，做得很好。对，的确，支持婴儿洗的教派也好，弟兄姐妹也好，他们的依据就正如你所说的是和旧约的亚伯拉罕之约，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而且割礼是立约的记号，世世代代男子都要受作为神的子民的立约记号嘛，这个就是他们的依据。但是到新约，他们认为一样，神的子民教会作为神的信徒，比如说一对夫妻他生的孩子，就跟亚伯拉罕生的孩子一样要受这个洗礼，所以的确它是有一定道理的。那就是为什么世世代代的圣徒。可能我们不谈天主教了，但是长老会、改革宗、路德宗，大部分圣公会都会接受这一个的，差不多就是你刚刚说那个意思。这就是我刚刚讲到我博士在研究的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和新约的关系啊。它当然是很复杂的，但是我想看看能不能简单的用几分钟时间啊，让大家能够一些不同角度的思考这个旧约和新约，或者说亚伯拉罕之约和新约，它有类似的地方，神的救赎计划的一致性等等等等。然后割礼和洗礼，它也有一致的地方，显然它都有洁净的概念，对吗？都有洁净的含义啊。它同样也都不代表说你受了这个仪式，你刚刚讲到就代表你得救了，那并不是。一样，它同时也都表达了神对他的子民的立约的记号。但是我们会认为，或者其实我这个唯独信徒受洗立场的会更看重新约当中精确所描绘的、所显明的主耶稣和使徒保罗他们对于洗礼含义的一个理解。那简单的经文就在罗马书在第6章的开头，就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体与动有牺牲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说为什么要受洗归入基督？为什么马太福音最后说你们要传福音，让万民做我的门徒，并让给他们施洗，对不对？那我们也愿意，虽然我们还有罪，我们还有软弱，但我们愿意和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而且本质我们的复活，我们的新生命，这讲的新生的样式，这不是我们自己，对不对？是神赐予我们新生命，神赐予我们重生。那洗礼它表达这一个，我们会觉得这个含义是旧约的割礼所没有的。所以你可以理解说，新约它是旧约的显明，旧约很像一个影子，这是希伯来书说的，它很多东西是隐藏的，而新约是精确的显明了。所以新约在旧约中隐藏，旧约在新约中显明，这个是奥古斯丁的一个话。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去看整个旧约的神的子民以色列人和新约的神的子民教会的关系，但你当然可以去说他是同一群子民，就最终真正相信得救的人都是同一群子民。但是旧约当中神的子民这个概念更多是一个宽泛性的，什么意思？就是整个以色列民族里面是有很多的人，他只是肉身上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不是真正的相信主、相信耶和华。我相信我们都很熟，那些去杀害先知的人，对吧？耶稣说那些人是你们的祖先，那些杀害耶利米的、那些攻击以利亚的那些人，自称神的子民，其实他们都不是，但他们都有受了亚伯拉罕的这个立约记号、割礼的这个。但到新约这个概念它变了，它不一样了，它更清晰的由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所表达出来，就是教会是应当是所有任性悔改的、认罪悔改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的集合。所以在旧约当中，我可以总结一句话，就是生来就受割礼是没有错的，它是一个民族性的，而新约的教会它并非一个民族性的，新约是属灵性的。所以我生的孩子、你生的孩子，他不自动成为神子民 群体当中的一员。
你认为新旧约的洗礼对于洗礼的一个认识它是不一样的，不但是外在的表现形式不一样，同样它新旧约的洗礼的这个内在的含义它是不一样的了。信的概念它是打破民族界限了，就是不再像旧约那一样了，而是说是一个全民族全世界的一个概念了。那我也可以这样反驳你，有些人他信了，他觉得他信了，那其实上他不是真的信了。就是我们虽然拥有自由意志，可以选择我们相信或不相信，我们洗或不洗，但就算你洗白白了，你洗得再干净，在那个池子里，可能还是不认识嘛。那这不是还是跟割礼一样吗？就是你没有办法通过一个洗礼的仪式去确定，或者说来证明什么。
你刚刚的对我的意见是正确的，就是我会谈到洗礼和割礼有这样的区别。那当然，我前面也强调，它有一致性，它有类似的地方，或者说以色列民族和新约的教会，它有很多类似的地方。神有它很一致的计划，但它也有区别。你不能讲说整个以色列民族和教会完全没有区别，那显然它不是这样，对吗？还是有明显的区别，是为什么？因为旧约你刚刚提到神跟亚伯拉罕的命令，神通过后来通过摩西所传给以色列人的命令，神主动的要求你，不管信不信，或者说不管你长大以后信不信，你只要是一个男孩，你只要是一个以色列人所生的，或者说你外面买来的奴仆，都要受割礼。但是新约不一样，为什么说不一样？你刚刚讲到的说那些自己可能迷迷糊糊的受了洗的，对不对？可能某些教会的牧师他很随便，他随便让人受洗，可能这个人洗完之后以后再也没有来教会，也不读圣经，等等等等。那我们会讲到这种情况是不应该的。我说我们每一个做牧师或做传道人的，我们都要信实的、正确的在讲台上传讲神的话。这个工作是一个很荣耀的工作，它是一个圣洁的工作，我们不应该讲错嘛，对不对？但有哪一个牧师，他牧会了20年，他能保证说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正确，都是符合圣经？不会。神当然没有说我们做任何事都要完美，你如果不完美，你就要死，当然不是这样。可是我们要竭力做到正确和完全，我们做不到，但是竭力要做到正确和完全。那所以刚刚谈到那些自己搞不清楚，或者信的迷迷糊糊就受洗的，这个是一个不应该有的事情。是他个人的责任和教会的责任和传道人的责任，他们做错了。
那我们再回到婴儿洗这个部分啊，那 就你说的是除婴儿洗之外的那些人，就是中途信主的，就像你我这种一代基督徒的这种情况嘛。那咱再回到婴儿洗这个部分啊，保罗不是说过嘛，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那这样的话，就像婴儿洗礼一样，它不是去废掉旧约的这个传统，而是要赋予一个新约更高的，或者是更广阔的、更广泛的一个价值范围。那你可以既接受那个中途受洗的，像我们这种的，那你为什么不能够继续沿袭之前的这个传统？
我大概理解你的意思了。你刚刚谈到一点，我是同意的，就是说，当然有时候我们可能用词有一点点的不同。就是新约是你刚刚说更广阔，还是说更精确的一个升华的概念？就是比如说成全的律法呀，或耶稣在登山宝训上解释的律法呀。那我想举一个这样的例子：旧约中有圣殿，对吗？明显的很宏伟的圣殿，当然它被掳归回，它被毁了。然后尼希米他们重建圣殿，你也很熟悉这个经文。虽然后面的荣耀不如之前，但它至少说神要求你有个圣殿，有个实体的敬拜。那为什么新约没有了呢？新约没有不代表新旧约不一致，对不对？就像我刚刚讲的，新旧约一定有区别，但它有一致性。就是圣殿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是让人能够敬拜神，能够清楚的说我敬拜的是哪一位神，而且庄重的敬拜神。所以新约讲到说，耶稣就是圣殿，而且他升天之后，我们信徒的身体就要说就是圣殿，对不对？所以我们是用全心全人来敬拜神。这就是你刚刚讲的，无论是说新约有一个更高的、更精确的、更属灵化的一个概念一样，所以这新约成全了旧约，新约是完全了旧约。洗礼是一样，我不是说不接纳，并不是不接纳这个婴孩，但是巴不得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够真正的信道从听道来。我不是因为我父母信我才信的，而是我真的认识了神，我真的意识到我的罪，所以我愿意认耶稣为主。那他如果这样信了，我们就给他施洗。所以，就刚用的词叫"新约"好像更精确，的确是这样。洗礼方面也是，就是圣殿方面也是，他不在乎那个外在的圣殿，因为有一个人假设法利赛就是这样嘛，他们整天在圣殿里面出出进进，他们心里面没有神，那个圣殿没有用。所以新约很清楚的说，你身体是你的殿，你全心全人要奉献给神，要敬拜神。 那同样，洗礼它代表说每一个人，这里说的你，你是不是受洗归入他的死，与他一同埋葬，与他一同复活，有了新的生命，这样的人才应该来受洗。你刚刚说到旧约，亚伯拉罕旧约的男孩子全部都要受隔离，所以整个到最后以色列民族几百万人全部是受隔离的。为什么要这样？就为什么要所有男子都受隔离？他最终的目的是带出什么？我给你一个答案给你参考，它的意义是为了保证耶稣基督能够出生。所以旧约是看血统看得非常重，挪亚生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是一直生到大卫，对不对？你到了大卫的时代，明显的看到神跟亚伯拉罕的应许没有废弃的。大卫作为亚伯拉罕后裔，他继承了，包括后来回归的所罗巴伯等等。那耶稣作为亚伯拉罕后裔，大卫的子孙，换一个问题是一模一样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旧约是个民族性的？是因为他不是？难道神的计划有变吗？当然不，没有变。旧约整个民族，他是为了预备耶稣的出生，所以他那时候保证民族血统性是非常重要的。但耶稣出生了之后，他更强调的就是属灵的意义。所以我很快再讲一个概念，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你记得尼哥底母这个人吗？他半夜来到耶稣这里，来跟他探讨重生。然后耶稣说：“你必须要重生。”尼哥底母当时不明白，说：“那我都这么大人了，他怎么说的？你记得吗？”他说：“我怎么样能从母腹在我妈妈的肚子里面再生出来一遍呢？”你这个很搞笑，可能在耶稣现在，他太无知了，他不明白。然后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师傅，你难道还不明白这个概念吗？从肉身生的是肉身，从灵生的是灵，对不对？所以我们要重生。在旧约，就是妈妈肚子里生出来就要受隔离的；而新约，不是一生下来就要受洗礼，而是被圣灵重生的人。我再说一次，他不是这样的。洗礼和隔离它是一致，它有一致性。它不是说旧约当中孩子从妈妈的肚子里面一生出来就受割礼，于是新约也一样，这个一个孩子从信徒的母亲的肚子里生出来之后就受洗礼，不是，而是重生的人一重生就受洗礼，所以是这个概念。就像是旧约中有个实体的圣殿，新约没有了，不代表新旧约不一致，而新约是说你的身体、你的灵魂、整个人是圣灵的殿。同样，旧约有一个物质的，从身体上看得出来的生殖器上的一个记号，新约没有了，新约是一个属灵的记号。
我非常理解你的意思，我也差点会被你说服到了。但是我们一个探讨的过程啊，然后我们也不能完全偏向于某一方啊，给我们听众有一个误解啊。但很多教会它是有，除了我们圣经为依据，它有很多的教会传统需要被沿袭下来，需要被尊重下来的嘛。然后那婴儿洗的话，一对父母，然后他为什么样的婴孩可以婴儿洗？那肯定是这对父母他是基督徒嘛，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才会想要他的孩子从小就在神的保护之下，从小就归于神的名下嘛。那可能他寄托了一个父母的一个期待，然后我希望我的孩子从小就是基督徒，从小就熟读学习神的话语，像撒母耳一样。按照如果他真的是从小在教会，从小接受神的话语，大概率他就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大概率他就是会时时思考神的话语的一个人，这是大概率的一个事件。所以我的想法啊，宁愿洗一千，也不要错过一个。对，我宁愿信主，就是叫基督徒的这些子民，神的子民，在地上多多多多。我即便我知道里边有假的，有败子，也有麦子，但是我更希望这片麦田，这片掺有败子的麦田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
你的期待很好。
对于戴来说，他作为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一个教会的领袖，负责任的一个神学的老师，当然他对圣经的研究肯定比我透彻的。他分享的这个洗礼也是真的是有理有据的。然后就是我们从圣灵而来的重生，在新约里边才是一个新生，然后才有一个洗礼，这是相对应的，也没有说断掉或者说否定掉之前旧约里边的传统，就是看我们个人吧，看我们听众。如果我作为父母啊，我是挺想让我孩子一生下来就洗一洗的。我不管他以后怎样，我是挺想让他洗一洗，起码是对我自己是，或者是有个保证书一样的一个东西。
对，就觉得就是刚刚你谈到的不同宗派之间的不同理解之间的互相尊重，所以的确这个话题它争论了几百年，但是我们的确能够互相尊重，而且历史上有一些很美好的见证。 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好像双方要真的你死我活，或者觉得说就违背真理、沦为魔鬼的教会的，没不存在那么高的一个那么大的一个区别。而且，我就像你说的，那历史上众多给婴儿施洗的教会呢，它也是出于好的动机。那反过来讲，我们如果没有给婴儿施洗，那也是有好的动机。就是刚刚有谈到说，我们巴不得他在教会里长大，巴不得他从小在敬虔的家庭中长大，从小就熟读圣经，他能够从小耳濡目染。从小能够用心灵去思考这些，那大概率我同意他就是更容易吧，这么说成为，当然虽然说我们说信主是神的主权，更容易成为一个基督徒。这个我相信我们的期待我们都是一致的，就是我们的一个理解上的区别，就是希望他在真正认信之后跟你跟我一样，那不管他出于谁的家庭，他是一个神所爱的人，他都应当来悔改，应当来相信耶稣。所以等他真的相信了之后，我们愿意给他施洗。顺便谈一下我自己，很有意思，为什么博士要研究这个话题，或者为什么读了博士，以前是没有想过的，都是神一步步的奇妙带领。那我最开始的这个最基本的那个道学硕士，就是那四年的在神硕之前的那个学位，就是长老会的神学院读的，所以我听了很多，然后听他们的教导，然后一觉得好像不太对，所以就潜心来研究这个话题。但是我会说一样，那些教导我婴儿洗礼的老师们、教授们和牧师们，他们都是很敬虔的人，他们都是很良好的动机，他们也有他们的传统的依据和圣经的依据，所以双方都会很谦卑的认为说，无论我刚刚说的自己感觉再有道理，我还是会觉得有可能我是错的，有可能我是在这个话题上是没有想得很全面的，因为它太复杂。包括你怎么看，我刚刚谈到怎么看亚伯拉罕到大卫的这段历史，怎么看旧约以色列民的本质，以色列和教会的关系。旧约和新约的关系，旧约亚伯拉罕之约和新约的关系，割礼和洗礼的关系，都有很多很多复杂的内容可以探讨。但希望彼此都能够尊重，然后都能够谦卑的说，也许我的思考并不是很全面的。所以，我让这个节目这次也就是希望听众们能够有一点点启发吧。
对，的确是，而且我采访过的嘉宾有一个之前他是一个天主教徒，像天主教徒他从小就要接受婴儿洗嘛，他生下来他就是一个天主教徒了，然后所以一直是跟着父母，或长大之后结婚之后也是一直去教会怎样的，但是后来呢，他因为他儿子的缘故，他又重新受洗在福音派的教会里边。其实这个是一个不是说板上钉钉的事情，我们的生命是流动的，是多样性的，也是一个丰富的生命。如果你觉得即便他换了教派，从一个天主教徒换到了福音派，他本来不用再次受洗的，但是他觉得这是一个仪式，他觉得他需要好好的对待他重生的生命，他发自内心的想要再洗一遍，那他就洗就好了呀。所以说这个事情就看个人意愿。你觉得如果从小因为父母的缘故受了婴儿洗，但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圣灵的感动，我觉得我已经重生了，但是从来都没有一个仪式，那你就给自己一个仪式吧，我觉得仪式感还是蛮重要蛮好的，可以再洗一遍。
这个话题也是有复杂的不同的观点的，而且尤其是你当你谈到天主教的时候，可能跟我们会有更大的区别。就说是长老会，就是你刚刚谈到改革宗的内部都会有争论，内部都会有争论说天主教的就改宗的这个弟兄姐妹他们之前的洗礼，长老会人士认不认可，这个也一直有不同的理解。在新教内部的话，也是有不同的观点，说到底如果是有一个婴儿受洗的孩子，他长大信主了，然后他来到一个不认可婴儿洗的教会，就是我觉得他看他自己的良心吧，和那个教会的立场。根据你刚刚提到的那个仪式，这只是一个仪式的这个概念，当然它是一个仪式，就是无论是洗礼还是割礼，它相比我们的得救，我们真正认识神，我们这一生的生命来讲，它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但是它也不是一个我们可以轻视或者觉得无所谓的一件事。我相信你也能同意，就是还是要慎重来去看。回到刚刚的话题，我尊重说不少父母是有一个期待我的孩子在教会里成长，然后用这样的一个好心吧，给他的孩子加上这样一个记号，反正加上了也没有坏处，对吗？但是可能无论你是什么观点，可能我们更多的就是要严谨的回到圣经来看，到底神所要求的、神所安排是怎样。就举个例子，旧约的割礼他只是给男孩子，不可能哎，我生了个女孩，我觉得她很好，那我也想来让她割一下，表达一个记号，表达对神的一个委身，但是显然神不接受，因为他的安排并不是这样。
刚才讲的有点随意了，那就是说对于这个洗礼，这不是一个个人意愿的问题，这是神的意 意愿的这个问题，然后神怎样去对待，就是怎样去要求我们信主的人去做，其实还是需要一个慎重的一个思考的。当然神也是一个接纳和包容的，就是我们按照自己有限的理解吧，我们认为这个事情在神面前是无愧的，那就做可以，但是一定要慎重的思考，就不能说跟洗澡似的，三天两头的去洗，那也不合适，有点亵渎神了。
最后我想再补一句，就是当然刚刚一直谈到不同的宗派有不同的理解，可以互相的尊重。那有一点我可能要稍微指出来，就是也有少部分的基督徒他会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他不光是对孩子有一个期待，他可能会有一种该怎么说神兜兜的理解，就是说我孩子如果受洗他会有特别的祝福，他或者说他受了洗他就得救了。那我们认为这个思想就千万不要有。
你这又引到另外一个话题了，那就像很多临终关怀的人，
那把这卡掉。
对呀、啊，那很多去医院临终关怀的牧师，
不是临终关怀，我们是这样子的呀。他如果没有这个条件，我们就不给他施洗。就是因为得救，你能够得救是，是我们说信道从听道来嘛。你被罪被耶稣赦免，是因为你信了福音啊。所以我们传福音给他，他相信了，他就得救啊。假设一个人他没有得救，他没有信。他到死还没有信，那给他洗礼也是白搭呀。你看到我的观点一直是把洗礼这个事情跟得救跟救恩绑定的。
洗礼它是一个，它跟得救跟信它不是一个层级上的一个概念啊，我认为。
就像戒指和爱情是绑定的，洗礼它和得救的本质是绑定的。
那我知道，那但是那也有现在像我们年轻人就不注重这种仪式感的。来说的话，那他这个本身的洗礼跟信这个本身不是一个层级的事情了。但是我觉得你讨论的时候，你是会刻意把这个洗礼这个仪式跟信是对等的，然后那种都非常重要。但是我觉得跟信还是有点差别的吧。
你说的没错，我基本上对等的原因是我读到新约圣经那么多经文，谈到洗礼就都每一次都是跟信绑定在一起。
啊，那倒是。好吧，那就这样吧，那就这样吧。那今天我们的讨论呢，虽然是一个浅浅的讨论，但是信息量还是蛮多的，可以给到大家一些思考吧。然后通过这种尖锐话题或者说比较复杂的一个话题的一个讨论，可以让大家重新去来思考我们新旧约的部分，重新思考洗礼，重新思考圣约，重新思考到底怎样是得救。希望给大家一个小小的一个启发吧。那非常感谢听众们的收听，谢谢大家，再见。
好，谢谢西西。My heart belongs to a country and a king of a land I've always known but I've never seen. Some call it paradise.Oh, the land of the living. Well, I call it home. And I'm homesick for heaven. I wanna walk with Moses on streets of gold and dance with David before your throne. To thank you face to face for the grace you've given.Children run to your arms and worship the Savior who wears my scars. There's an ache in my heart. I'm homesick for heaven. In my Father's house there are many rooms, enough for everyone, enough for youSome faith, but today you can know without question. Believe in the power of Jesus' name, and you'll go into heaven. Oh, hallelujah! In Jesus' name, we're going to heaven. I wanna walk with Moses on streets of gold.You've given. I wanna see
to see the ones I love who've gone before. With death is a memory and tears are no more. To hear the angels praise, can you hear